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十一节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鸟瞰式的看一下神的恢复，这是关乎神旨意的大事。而尼希米在里面如何成为一个神恢复最后的执行者？在读恢复书卷的时候，我们一再强调神的恢复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要恢复祭坛和圣殿，而在第一个步骤中最重要的就是立场。祭坛和圣殿不能建在巴比伦，也不能建在苏珊城，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才能够在那里建造祭坛，建造圣殿。这时候以色列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有的到了苏珊城，并且在那里成家立业，有了丰富优裕的生活。这时候要被连根拔起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是一件要付代价的事。从新约的立场而言，祭坛就是十字架，圣殿就是教会，没有十字架不会有教会，有了十字架，有了教会，那教会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旧约必须回到耶路撒冷，而新约呢，就是要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地方。那哪里是合神心意的地方呢？合神心意有两面，纵向的那一面是神的带领，而神的带领永远不会超过圣经的范围。也就是说，在建造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的每一个步骤都回归圣经，完全照着神的话。而横向的呢，就是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彼此相爱，这样才可能站在一个合一的立场。而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要恢复圣言，这就不只是尊重圣经了，而是让神的话主观的来规律我们的生活，而借着主的话的供应，让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内在属灵的品格。而第三个步骤就是见证，在旧约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城墙。城墙有三个基本功用，第一个就是定义，城墙把这个城定义出来了，因此它是一个界限。就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我们的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一个国就会有一个国界，就把光明跟黑暗分开了，就把罪和义分开了。因此城墙的第二个功用就是分别，把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分别出来，把圣洁的不圣洁的分别出来，把肉体的和属灵的分别出来。如果没有分别，这个城就会掺杂。而第三个功用就是保护，一旦有了城墙，仇敌就不能够随意的出入。当仇敌从外面来攻击，因为有城墙的保护，这是容易对付的。但仇敌如果从里面来分化，来腐化，造成内部的堕落，这就不容易处理。而仇敌每一次的攻击都是里应外合的。现在来到了亚达薛西二十年，就是主前的445年，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次回归，已经重修了祭坛，已经重建了圣殿，并且建立了祭司敬拜的体系。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，也恢复了神的话，也让百姓清理了他们的旧生活，并且在百姓当中产生了一个复兴，里面的复兴又会带出一些外面的行动，也就是他们也要产生见证，他们要开始建造城墙。然而他们所建造的城墙遭仇敌的破坏，城门被烧毁。这时候尼希米远在苏珊的王宫里，当他听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回归的渔民遭大难受凌辱， 他们建的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。他是一个以神家为己任的人，他马上哭泣悲哀，禁食祷告，他转向神，寻求神的心意。尤其是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我能做什么？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在13章的尼希米记里面记载尼希米许多次的祷告，而他的祷告大致可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方向型的祷告，第二类是即时随地的祷告。什么是方向性的祷告呢？就是神要我做什么，这种祷告需要长时间的在神面前寻求。尤其当我们知道神家有一些需要，我们产生了一个负担之后，必须经常不断长时间的带到神面前。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就是一个方向性的祷告。当尼希米在基斯流月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那时候是九月份，一直到第二章第一节到了尼散月，就是十二月。所以尼希米为这个方向性的祷告祷告了四个月，一直到他方向清楚了，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就是神要他承担建造城墙的职分。一旦他领受了这样的托付，他就很用心的在神面前仔细的思考，详细的计划，并且把各样执行的方案都祷告在神面前，求神保守。这是一个方向性的祷告，我们等一下读五节到十一节我们就来细看。而第二种即时随地的祷告，就是他开始尽职分的时候，在执行的每一个步骤，他是一直连于神的，一直与神有交通的，他仰望神随时的带领。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第二章第四节，当他与王对话的时候，当王问他你要什么，他马上默祷天上的神，说出尼希米是一个一直与神有交通的人。今天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方向性的祷告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是天上的神，他在乎属天属灵的事。太多时候我们纠缠在属地的事物中，经常在这里面搞不清方向而向神祷告，却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神，他真正在意的是属天属灵的事，他关心的是神国的事。一旦你在神国的事上清楚了，你的目标位置对了，地上的事通常就会迎刃而解。他认识他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接着呢，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了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荣耀的，任何凡俗不洁的事在神面前都会被暴露。我们的神容不得一点的罪、不义、不洁，因此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这是他对神的第二个认识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是信实的，他立了约就永不改变。他立的约不改变，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经常守约，因此神不仅守约，神还施慈爱。尤其当我们没有遵守神律法的时候，神还是施慈爱。可是神的爱不是盲目的爱，不是溺爱，而是有目的的爱，有期望的爱。因此神向谁施慈爱呢？像那些爱神、守神诫命的人。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次序，他说你像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我们要先爱神，然后再守神的诫命。神不要一个咬紧牙关守神诫命的人，神要的是我们先爱神，然后因为爱的缘故心甘情愿地遵守神的话。接着第六节第七节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，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 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和以斯拉在第九章的祷告一样，他回顾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以色列人经常悖逆，不守神的诫命。尼希米没有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控诉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他反而是与以色列人站在一起，昼夜的在神面前为着以色列民来祈祷，承认以色列人向神所犯的罪，包括他自己和他的父家。在祷告中，他承认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以色列众民也都是神的仆人。仆人本来就应该听主人的话，但是他们都犯罪了，他们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因此在祷告中，他求神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因为尼希米昼夜的向神祷告认罪，这样持续了四个月。接着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他引用了旧约摩西的话，以色列民若犯罪，他们就会被分散在万民中。这是引用生命记28章58节到68节的话，里摩西要以色列会众敬畏耶和华，并且告诉他们，你们若不遵守神的话。64节，耶和华并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。这是一面，另外一面呢，他们若回转归向神，神就要把他们招聚回来。他这里所引用的是生命记30章第二节到第十节这一大段的话，其中第二节到第四节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尽意归向耶和华。第三节，那时耶和华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。尼希米非常熟悉律法书上面的话，这两大段关于神的警告和神的应许，他以祷告的方式用自己的话来向神呼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圣经一定要熟，尤其是神应许的话，就像尼希米祷告一样，他不需要去翻阅经卷，这些话都住在他的里面，用自己的话来向神祷告，而这话呢，又是照着神的应许，他求神照着神自己的应许来向百姓施恩。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听，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当然另外一面，祷告的人也必须符合应许的条件。尼希米清楚，现在已经有一大批回归的渔民，他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神选择立他名的地方，他们也在那里建立了圣殿，就是神居住的地方，神的居所。接着第十节，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尼希米在这里提醒神，这是最有力的祷告，他提醒神，这些回归的渔民都是你的仆人，都是你的百姓，并且呢，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第一次回归大概快50,000个人，第二次回归有1500个家庭，每一个回归的人都是神大力和大能的神手所救赎的明证。 这些人已经回转了，人就必须照着他的应许施恩给他的百姓。这十一节就是尼希米自己的祈求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尼希米借着他方向性的祷告，在神面前祷告了四个月，他已经很清楚神给他的负担，神给他的托付，而他也愿意承担起来建造城墙的这个职分。因此现在就为这一件事情他来向神祈求，而不只是他自己祈求，是所有敬畏神明的众仆人共同的祈求。而这祈求又是合乎神的旨意，神要回归的渔民不仅有圣殿有圣言，还要有一个能够被保护的见证。这时候尼希米他愿意承担托付，他也做了功课，有了计划，而计划要执行的时候，他来向神祷告，求神给他亨通的道路，求神让他在王面前蒙恩。为什么需要在王面前蒙恩呢？因为他是个酒政，他要承担这样的托付，必须去耶路撒冷。作为王的酒政，是王最亲切信任的人，他不能擅自离开职守，是为这件事情他来向神祷告，求神让他在王的面前蒙恩。这个祷告他祷告多久呢？四个月，一直到第二章他才正式向王提出。尼希米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，尤其是一个方向性的祷告。我相信每一个圣徒在他一生的过程中，在几个重要的关口必须做一个方向性的决定。比如说工作上要搬家，你搬不搬？比如说神呼召你要放下工作来侍奉他，你敢不敢？希米这里让我们看到方向性的祷告得答应的一个诀窍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知道或认识神的旨意和计划。神是天上的神，他希望在地上有一个属于他的见证。希米清楚地知道建造城墙是合乎神旨意的事，尤其当他听到了从犹大来的人知道城墙被拆毁，城门被焚烧，这时候就带下来第二个诀窍，你一定要省察你自己，你能够做什么。教会中有难处，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这是非常得罪神的。如果你不能做什么，你就安静，当然更好更积极的要到神面前去求问，我能够做什么。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被仇敌拆毁，城门是被仇敌焚烧，尼希米他自己是王的酒政，他得到王的信任，他能够帮助回归的渔民来对付仇敌的攻击。他有了这个负担之后，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让这负担成为他的托付。而在托付里就慢慢酝酿出一套成熟的计划。你知道你能够摆上，能够应付这样的需要之后，来到第三个诀窍，必须为着这一个职分，每天在神面前长期的祷告。在这祷告中，你要看到你自己真实的光景，很多地方你需要被调整被对付。神宁可等待一个对的器皿产生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器皿，神宁可不动工。尼希米呢，为这事情祷告了四个月。你每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其实也是一个预备。第四个诀窍呢，就是要预备好自己，神一旦动工，你能够马上跟上。这种方向性的祷告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预备好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主动权我们还是要交回到神的手中，要自己莽莽撞撞的有了负担就往前冲，大部分的时候那个都是肉体。有了负担，有了托付，有了计划，有了预备之后，你要等待神的时间。我们一定要把主权交回在神的手上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尼希米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何等愿意自己就是今天的尼希米。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看到的难题，帮助我们管制好自己的嘴巴，让它成为闲言闲语，并且在积极的一面帮助我看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。 从难处中产生负担，从负担中产生托付，从托付中产生计划。在执行之前，预备好自己，成为一个清洁、合神心意、能够被神使用的器皿，在等待神的时间，在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教会中的难处。求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能够更圣洁，能够见证神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